那我们要查的这段呢，一共只有十节圣经啊，就是从十六章一节到第十节啊，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需要被讨论的事情。
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人，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到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
先停到这里就可以了。这段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当然里面有好几个小节啊。第一节到第五节，第一个出现的角色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然后保罗要带他同去。为什么？才扔了一个马可，现在又要带个提摩太，是保罗改变意见了吗？他想想，还是巴拿巴有道理，是不是？当然，我们现在读这个东西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事后诸葛亮，你回头看是不会错的。他这个道理在哪里？保罗、希拉一起走，所以以后他们写信会是保罗、希拉、提摩太。
那是不是要培养第二代的同工吧？
从后面的历史来看，那肯定是这样子的。他那个时候不带提摩太，会不会有神学院送个提摩太给他？不会了。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做工的原则，教会服事的原则是什么？下一代的工人，甚至你自己的工人，从哪儿来啊？你要带他同去嘛？你会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培养同工？除了要带他同去，还有什么办法？我们现在流行的办法是什么？
是把他送到神学院去。
那为什么要送神学院呢？你带他同去不是很好吗？你带他同去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个先决条件是什么？什么先决条件很简单呢？
是不是因为他母亲是犹太人？
都可以这么猜。他们先留在邻里中间。但他同居的先决条件是你自己要去嘛。现在为什么大家送神学院？因为你自己也没有要去哪里，对不对？往神学院去送，然后去上一些课，上一些培训什么的，因为你没有要去哪里嘛，你怎么带？对不对？所以这你一看立刻出了很严重的问题了。为什么会没有工人？而且工人的这种服事主的传统没有办法延续下去，你不可能指望外面的人替你培训好一个合适的工人来，想都别想的。但是这样很有意思，因为有很多的时间交通，然后你在当地遇见的问题，你都可以彼此的沟通，彼此的讨论。带他同去是非常重要，你要带起下一代的工人，就是同辈的工人也是一样。你会发现这是保罗做工的基本模式。那还有一个呢，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的父亲是希腊人，刚才会员讲的这个。出身成分好不好啊？对保罗要做的工作来讲是蛮理想的。因为保罗他到了一个地方，他一定先从哪里开始传道啊？
会谈。
为什么？他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他有没有什么道理在后面？
我耶稣就是先从犹太人当中开始。
为什么说要从犹太人开始？除了主耶稣的榜样之外，
要先让犹太人知道、听到那个福音，他有律法的基础嘛？不然他那边前面传福音，后边这些犹太人就跟着闹。但是总有一些还能听进去的吧？
现在他应该知道了，去犹太人会堂里面传福音其实很不上算的。你讲的不错，是主耶稣的例子，主耶稣说。儿女还没有吃饱，对不对？换成保罗的话，就是福音有一个顺序嘛，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后是外邦，这是福音的顺序，因为他是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啊，照说我们跟这个约都没有关系。基督来了当然是理所当然是给犹太人，犹太人不要，保罗就抖了衣裳，就说往外邦人中间去了。他一定是这样子。那加泰已经这样做了，可是他后来还是进犹太人的会堂，那只是对那个城的人讲，因为我已经满足了这个义，对不对？我传福音有个顺序在这里，先是犹太人。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道理？你到一个地方去传道，先到教会去，有没有这样的道理？
我们肯定是到华人超市去。
他们现在都已经很聪明了，不准你在这个地方兜售，不管是什么东西，兜售传教是一样的。就有人要求我啊，就是你到了我们这个城来传福音是来踢馆的，是不是？还是干什么了？为什么不透过我们教会呢？就是因为你们教会做不来嘛，就是因为当地的华人还没有听见福音嘛，你做你们的嘛，我做我的嘛，有什么不可以呢？是不是？这会被人家骂，但是我们并没有保罗这个东西。那保罗为什么要给他受割礼呢？
为了方便在犹太人中间出入。
对，尤其他要进会堂啊。母亲是犹太人，他受了割礼，他完全可以算是犹太人。那你说你不受割礼，人家怎么知道的啊？林弟兄，你到现在你有没有受割礼，我都不知道。
那时候他们是不是有证书啊？真的是有吧？他们一个。
哎呀，他们那时候洗澡都是公共澡堂了，就这么简单了。男人都在一起洗澡了，你没受割礼是知道的啊。他这个就完全是为了做工的缘故，做工的方便啊。还有他这样带有没有危险呢？他对他妈能交代的过去吗？他这样带还有什么条件在里边？至少从后来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他跟他家的关系怎么样？
挺不错的，包括他外婆，对吧？
嗯，是在你祖母里面的无为之信，也就是不但你要带啊，人家要愿意把孩子交给你啊，带去有没有危险呢？危险可大了。可是保罗有没有让提摩太遭遇到任何的危险？被打、被关，有没有？没有，一次都没有，很厉害。他从帖撒罗尼迦逃走，还能够把提摩太送回去，你看，呵呵呵，很多设计在里面了。不是说凭信心就不用脑筋的，不是的，不是的。这样他就开始往那边去了。但是这个头五节、头六节，这里边有一句什么话，告诉我们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段落呢？
就是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的这个条规，到那个时候就没有了，就。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用过这封信。他为什么这时候经过各城用这封信？因为他本来就是跟巴拉巴讲，我们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去探望弟兄嘛。那虽然这些问题不见得已经蔓延到了加拉太，但是呢他还是守信用啊，跟着希拉一起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们。所以路加讲的也是很有意思，他不是说他们所写的信，他说他们什么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谁定的？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是不是我保罗给你们定的？没有，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一个字都没提。那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以后有没有效啊？没有效。怎么知道？要不然后来就不会有加拉太书了，对不对？以后有没有再看见保罗用这封信出去做工？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才有啊？我们现在才有，我们现在最喜欢那封信。对不对？以后保罗提都没有提，因为那封信不对劲。那细节我们在这里就不说了，因为以前我们都讨论的相当详细了。好了，那这时候他们开始往前走了。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里边跟我们现在有哪一些很不一样的想法？什么叫做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个弟兄姐妹对于这个啊地图熟不熟啊？这一块地方就是当年保罗巴拿巴宣传主道，他们现在又走遍了安提阿基利加一带，就是这一带，保罗的老家在这里。然后他们从安提阿带了提摩太就开始往西走了。下面一句话就是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这个亚细亚是什么地方？这块地方，那个时候这个罗马在这里的行政省分成好几块，加拉太是一块，亚细亚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亚洲，就是指这一小块地方叫做亚细亚。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什么意思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你才会说这句话呢？答案很简单，
跟那封信有关吗？
跟那封信没关系，跟保罗有关，跟保罗怎么做工有关。你要有圣灵的带领，圣灵跟你讲了，你才做，要不然就是动肉体。什么叫做禁止啊？
就不让他们在
禁止，就表示保罗想去嘛，而且他往那儿去了嘛。你看嘛， 加拉太这一块，对，下面到哪一块了？亚细亚这一块嘛，传福音不是这样子吗？哎，这是我的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啊，直到地极，我就这样子嘛。他已经去了，你做工有这样的自由啊，你就去嘛，你又不是犯罪。如果圣灵不要你去，他会干什么？他会禁止。道理很简单，他做工很自由的，他认为应该往那儿去嘛。而且这些地方有没有犹太人呢？幺幺幺，圣灵既然禁止啊，可是也没告诉他往哪儿去。那底下又来了，他说什么？他没有经过佛吕加加拉太地方，到了梅西亚的边界，想要往比推尼去。你不能到亚细亚去，好好好，我乖乖听话。那圣灵没告诉我到哪去啊？那他们就怎么办呢？他们就经过佛吕加，怎么又回到加拉太？不是不是，加拉太这个是一个省，上次他们只在南边这一圈，还有地方，他要从这里开始转，这一大圈，这不是一个地方而已啊。他就到处走，那他这个地方有没有做工？看起来像是没有，但是往后再读你会知道他其实是有的，只是这里没记。佛吕加，这是一个很好的资料，就是犹太人的百科全书，犹太人自己编的。这个地方的人从一开头五旬节就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只是他们那个时候虽然有些人信主，却没有回到佛吕加，因为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们这时候是像小组一样，一个小集团呢，走到安提阿为止嘛。那佛吕加是一个什么地方呢？佛吕加是一个军事要地，这个就是佛吕加的峡谷啊，它是一个台地，所谓台地就是很高的平原，然后它是一个咽喉地带。公元前200年，那时候叙利亚王送了2000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军团到这里来。佛吕加这边的犹太人是对这个皇室很效命的，特别发财，跟温州一样。以后的历史还记载，他们对圣殿奉献了很多金子，结果被那个地方的罗马总督给贪污掉了。所以佛吕加是绝对有犹太人会堂的。所以你看看，保罗绕了个大圈，佛吕加在这里，比推尼本都是往上去啊，这个是黑海，这是一大块地方。圣灵不许他又在这绕了一大圈，想要做工，但是圣经怎么说啊？耶稣的灵不许，两个不许，你看看。他们就再想办法越过梅西亚到特洛亚，这个时候他们又回到海边，回到爱琴海的海边。这时候才有一个意象给他们，这马其顿人的意象，要么你就早点跟他们讲，是不是？拿了提摩太就有个马其顿的意象，可以省掉很多传道经费啊，也浪费时间呢、啊。这到底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讲究？为什么圣灵不要他们这样做？那当然，同时我们又看见保罗他们是有做工来来去去的自由的，谁有想象力的？
那不许就不许啊，
那不许你去你就不去啊，你还在那儿想为什么？
不许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他们到马其顿去嘛，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他不许他们在亚细亚传道，后来在亚细亚有没有建立教会啊？
有，
以弗所。他现在不要你去，他要你先到希腊爱琴海周围的北边，他一定要你先从这里来。现在要有一个新的工作，是我们上次讲过，保罗一个人为外邦使徒。不会再有人说你跟巴拿巴是二使徒了，不会不会不会，你带着希拉和下一代的同工，他不要你在这做工，他要你到这里做工，再回到亚细亚做工，你的工作就完了，你就可以去受难去了。这样有什么好处？以后我们就看见这一代，到彼得写信的时候，这一代都有教会了。刚才保罗本来要去的这个黑海边上，亚细亚、比推尼、本都、加拉太，就是保罗那时候圣灵不准他去的地方，都有教会了。
外面的
那边是也不算外邦人啊，
这都是希腊人，是希腊人的大本营啊。尤其到了这以后，很多的地方都有犹太人，但是希腊人的大本营，他是拆他往外邦人的教会去嘛。美国的房地产怎么发展？
先把周围修起来。
那我们这边有一块空地要发展的话，他可能在一里的地方建个购物中心，在三里的地方开个沃尔玛之类的，然后就等中间的地慢慢涨价嘛。这当然是最不属灵的一个讲法。可是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了，当初他们这样做工跟我们今天所说的传福音直到地极有什么不一样啊？跟我们今天的福音策略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喜欢讲策略，是不是北美化？
我以前听牧师讲过，他说把这个福音传遍了之后又要传回
耶路撒冷。
他这个传福音跟我们脑子里的传福音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脑子里传福音就是先遇到谁就传谁。
对对对，那个叫什么？随走随传，那个是谁的榜样？主耶稣差派门徒的榜样，对不对？七十个工人出去啊，传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走遍各城各乡，那个叫传福音。那保罗这个叫不叫传福音呢？保罗这个也叫传福音，但是他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第一个不同，耶稣那时候差派门徒出去所传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有没有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没嘞，他们那时候传的福音好简单哦，跟像施洗约翰传的一样，天国近了，你要悔改就悔改就是了，然后有神迹告诉你说我们这些人不是冒牌的。但是到底悔改了以后还有什么东西要来？那等耶稣复活了，他们再回去走另外一圈。神给犹太人的 double 啊，两次的福音。保罗这时候不一样啊，他是到了一个地方传了福音，然后他一定干什么？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你看他两次三次回到加拉太的教会去，他再回去他没有看他再跑到一个会堂，再跑到一个城市里面去传福音，他没有这样做。哎，往后所有的使徒行传给我们看见他做过的榜样，他不是这种地毯式，我要能够传多少的乡村福音，把福音都传遍了，他不是这样做，他一定建教会。为什么？要不然你没有根基，要不然这些人一拐就跑。你要是没有几个坚固的据点作为教会，就像以弗所是什么，主耶稣说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以弗所是亚细亚七个教会的灯台，工人都是从那里拆派出去。你要看使徒行传就知道，像哥罗西教会根本不是保罗建立的，他有稳固的教会作为根基，他不急着说我这个人能够把福音传遍给多少人，有多少人信主，他不太是这样做的。使徒行传不是那个模式，这东西我们今天不太去想，我们非常的急要把福音传遍，这个心固然是好啊，可是你在中国就马上就看见它的副作用，大片的福音出去进到乡下以后，异端来了一扫全部都空，那怎么办？我们再另一些律法吧，是不是？就是变成现在这种非常教条式结构性的，把信徒管得死死的。但是保罗他们当初不是这样，尤其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问，因为你事后诸葛亮就看起来了，圣灵要做的工作是从这里到这里到这里到这里清清楚楚，他要的是爱琴海的周围，是最重要的地方，甚至还不是这一块，第一次做的还不算。为什么在这一块？为什么不用这一块呢？就往这里走，你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为什么不到这里到这里，对不对？那就到中国来也不错，再做做就过来了，就到了中亚草原了。那也可以到北非啊，古利奈人呢，好多地方可以去啊。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大概知道教会是什么意思，给这些大陆同胞建教会的时候他们完全不知道教会什么意思，对不对？那就是因为不知道教会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就学北美台港人的办法。我们北美台港人学什么？学长老会，学浸信会，对吧？那中国大陆没这些东西学呢，那怎么办呢？学共产党吗？那不简单吗？那这个提示已经够多了，这块地方有什么好处？跟别的地方比起来完全不一样，这块地方是变成最重要。后来为什么要写以弗所书？它甚至不是罗马这里啊，只有爱琴海是整个外邦教会的样板跟根基，一切都在这里出现。他们的教会问题虽然很多，可是他们有一件事情是保罗从来不需要多解释，也很少出问题的，就是主耶稣跟彼得讲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说什么？我要将我的什么
教会？
教会这个字儿什么意思？哪儿来的？谁听了教会就一定懂，谁听了教会就一定不懂？全世界只有哪一个地方的人听到主耶稣的用的这个词，百分之百心领神会，而且完全明白是什么意思？只有这块地方。因为所谓的教会 ，ecclesia 那个希腊词是主耶稣借来的。主耶稣没说我的会幕，也没说我的会堂，也没说我的会众，对不对？他用了那个词，我们翻成教会，这个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名字翻得真差，可是现在没办法了，已经定型了。英文的 church 也是发明的字，因为没一个写嘛，他这个 ecclesia 是什么东西啊？只有这块地方的人才知道这块地方叫做什么，希腊的什么，尤其是雅典的什么文化啊，记不记得啊？城邦政治文化。而且这个是在希腊雅典的黄金时期就已经成型的，是在亚里斯多德以前就已经成型的东西。主耶稣讲的，我要将我的 Ecclesia 建立在这磐石上， 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的人懂得那是什么东西。当他们一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完全懂得是什么，现在还可以看得见呢，找给你们看啊。
Ecclesia, E-K-K-L-E-S-I-A。
对，就是这个 Ecclesia、啊、这是一个希腊词，什么意思呢？
就是被招出来的
啊，这是招会讲的，是完全错解这个字、
嗯、
完全错解这个字。这整个山是一块大石头，这大石头里面还有一个小石头，这个小石头就是主耶稣讲的，我要将我的 Ecclesia 建立在这个磐石上，这个磐石被称为民主政治发源的发源地圣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就是 Nix 或者 Pnix P-N-I-X。当初他们站在这块石头上发表演说，周围就是这个大石头的平台，大家坐啊听，看见没有、这块石头、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当然主耶稣讲的磐石是他的彼得所得的启示，但是他完全是借用了这个东西。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其实最正确的翻译是议会，用我们现代的观念，那你说这个议会是什么？那你要明白那个时候所谓的希腊城邦政治。希腊那时候有多少个城邦？晓不晓得？基本上有多少个岛屿，就有多少个城邦，加上海岸的大概有1200多。每一个岛屿，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 Ecclesia， 因为你知道很多都是火山岛嘛，有个最高点。那个最高点是可以看见敌人来的，有一个场子，破开来的场子，每一年他们有好几次，满了年龄的男生都要在这边集会，集会了以后干什么？抽签，抽签做什么？从市长到清道夫，从收税的到打杂的，每一个人都要做。我们说是民主，实际上它不真的像我们这种民主选举，不是说一人一票，而是抽签抽到谁谁就得做。为什么说不是招出来？他们讲这个招会招出来啊，很多人都沿用这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不对的，不是把你从世界里面招出来，不不不，是把你们这些人啊，像我们现在陪审团发了一个通知，你就需要到法院一样，你被通知到了，那个叫做招，招来了干什么？招来叫你进入我们这一个城邦政治一切的需要，让我们大家在一起可以彼此服侍，把这个所谓在山上的城啊建立起来嘛，这个叫教会。什么东西可能是不是用抽签呢？大将军可能不是用抽签，还有呢，会计不是用抽签，你总得会算呢，你不能抽到我来做会计呢，可是我，哎，其他全部是自己来的，这个叫教会。我们这群人就是我们的世界，到一定时间要把大家都招聚在一起，把我们一切所需要的服事呢，我们自己全部处理好了，这个叫做 Ecclesia。 但是 Ecclesia 绝对不能加上一个词，什么词？你做梦也想不到，可是天天在你眼前，你没想到，绝对不能够有所谓的我的。 Ecclesia 是与什么东西相对的？做国王的相对的，是与独裁者相对的。主耶稣讲说我的教会，这一下子可矛盾了。其实他这个意思绝对在那里，我要叫你们建立的不是希腊教会，不是希腊的 Ecclesia， 是什么呢？是我的教会，明白了吗？每一个地方，当保罗他们去外邦人中间建立所谓的教会的时候，你从来没有听见人家问问题啊。对于这种基本的教会观念，保罗也不用讲的，我们在旧约才知道说，哦，他们按着班次服侍，对不对？大卫建殿的时候，在那个圣殿里面服侍的这些音乐家还有祭司啊，分成几班啊，大大小小，大家都一样，一起服侍。哎，当初就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那个牧师制是这么要命？因为绝对不会有一个东西叫做花钱从外面请人来做我们的独裁者，没有这样的东西了。他们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尤其像雅典这地方很出名的事情，你要是有一个人特别能干，被大家所公认是一个很能干的、很有行政能力的人，那我们就要干什么呢？我们在可能几年之内呢，我们就要特别啊，他们现在这东西这个投票都还在，他们是把一个瓦罐子摔碎的，一人拿一片破的瓦片， 上面就写一个名字，那个名字是干什么？我们要把这个独裁者放逐掉，我们要把这个牧师赶走，把这个长老赶走。因为你太能干了，你一赶走你要出去十年，你这十年之内你不能跟教会有，跟我们的这个 Ecclesia 有任何的联络，你将来再回来呢，你是完全是一个平民的身份回来。而他们那里面有意思的事情可多了，然后你说这么多人大家抽签怎么抽啊，哎呀，为什么他们的使徒行传可以摇签摇出马提亚来？因为这个东西在 Ecclesia 里面就是只用抽签的，你不懂啊。而且他们抽签呢，不是像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抽签，他们有一个抽签机，看到我给你找出来啊，看见没有？
哎呀，好神奇！
一横是什么？一排可以有十个、二十个，要不然你怎么抽啊？对吧？你上百个人、上千人怎么抽？有这么多事要做，把你的名字写在一个小木片上面，像冰棒棍一样把它插进去，这里面都插满了名条。然后呢，这里面有个空空，他把一个弹珠呢丢下去，看你是留在哪一排，这一排的人所有的都被抽下来，都被抽出来。你这个名字是乱插的，这一抽呢就抽了很多人，所以他们在很短时间就可以把名字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没有贫富贵贱的，都要这样抽的，所以对他们来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知道后来这个想法是错的？想法一定是罗马人的想法，而且是罗马教以后搞的，绝对不是希腊原来的想法。在他们当初的教会里面，没有一件事情叫做什么大而公之的教会，唯一的圣教会，没有所谓宇宙性的教会，没有所谓统一的教会。不错，基督是一个身体，可是教会都是各管各的。因为所谓 Ecclesia 就是我有多少个岛屿我就有多少个 Ecclesia。 什么时候才变成一个教会？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如同新妇装饰整齐嘛，对不对？所以保罗讲得很清楚啊，我们如同活石，各方联络的合适，是这个意思。对，你看见了没有？为什么当初圣灵不要他们在那个地方讲道？这个恐怕是最最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要在爱琴海的四周把他所要建造的教会先建造起来。这个地方的人对于教会是什么，教会应当怎么样运作，有最清楚的概念。而且这个概念呢，并不是他们当时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我们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儒家教育，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私塾，对不对？那个东西在他们中间已经过去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离他们相当的远了。不过呢，到了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在使徒传道的时候，基督来的时候，他们自治城邦的权力虽然被削减，但是他们这个 Ecclesia 这个啊小地方自己议会的功能运作都还存在的，他们对内的行政的琐事仍然是这样决定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主耶稣说我要将我的 Ecclesia 建立在这磐石上啊，因为主耶稣是借了不单是一个希腊的词，而且是借了一件希腊的事情来形容他的教会，来定义他的教会。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么重要的东西主耶稣居然不发明一个字，也不从圣经里面拿，他要从希腊的这个古典文化里面拿，从城邦政治里面去拿。因为他的外邦教会就是要在这样的观念底下建立起来的，啊，所以这是一小段的使徒行传。可是这里边呢，哎呀，就是看你要不要这样去想了。你要是这样去想的话，那恐怕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应该重新考虑。因为现在大家对这段圣经的解释啊，尤其教会的定义，那是实在是离谱太远，没有任何的根据。像这从世界招出来的一般人，完全就是李长寿他们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大家都听着觉得很有道理，其实完全没有道理。我们说普世性的教会绝对没有这样的东西，有多少个城邦就有多少个教，就有多少个议会。他们那个时候的城邦自治就真的是像主耶稣讲的，天国好像芥菜种在芥菜的田里面，那是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片，满田都是小小的芥菜，不是给你长成大树的，
就是说如果是Ecclesia 是一个议会，那主耶稣用这个，但是他又说他的那个他的教会，那这个矛盾是因为教会也不能是所谓民主的吗？
那当然了，可是实际上呢，就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讲，他的民主不是投票，我们应该是平权，应该是讲这件事情，应该是责任，是你的义务，城邦政治就是我们的生活，这是他们的小孩子教育都从这里教育出来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你每个人应该负的责任是什么因为你被抽中了你不能回家一年呢，你被抽中那天你就住在城里面了你原来是放羊的是干什么的，直到现在还有非常清楚的文献可考，当初尤其雅典非常清楚，那你跟我们教会的问题比一比，你马上就发现说哎呀，难怪主耶稣要借这件事情来讲这个观念好有意思。当然他把这个我的加在里面，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他不是一个无限制的民主啊，或者是你们就自己去搞啊，不不不，这有一个我，有一个基督为首的这个这个前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突然有一点理解那个有 membership 的教会，他就是叫在长执会的什么带领下的membership。就是他也不是全是真的一个人，就大家投票能把牧师给投走了等等。
是一些权宜之计了啊。可是对着我们实用来讲呢，如果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其实我们回到这个观念是很简单的，又很正常的，也很好用的，没什么问题的。挺好的。
就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撤签吗？
这就轮流就是了，如果有愿意做的就做啊，如果没愿意，大家都应该学着做。这是教会应该有的训练之一，你这样很快就会带动一些非常良好的风气。比如我们刚才讲，他被抽中了，他就不能回家，那他的田怎么办？他的羊怎么办？他的老婆、他的孩子怎么办？那彼此帮助嘛，彼此扶持嘛，彼此鼓励嘛，彼此劝勉嘛，有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嘛。这东西很明显，为什么没有人这样想？我实在不懂。那你说我难道懂这东西吗？不是吗？你到 AI 上面去看一下，去 Google 上面去看一下，就说，哎呦，难道是个巧合吗？为什么希腊那个地方还有一块东西叫做磐石啊？为什么主耶稣会用这个词？难道是个巧合吗？那这些东西就只有留给大家自己去想了啊。那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地方，下次我们要继续查下去，就到了腓立比，我们可以从腓立比教会的成立以及腓立比书里边呢来看看那些对我们有什么教训。